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让我们与你的救恩有份，也感谢主你赐下真理，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我们也更感谢主赐下圣灵来引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主，我们今天再一次以感恩的心聚集在你的面前来领受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与我们同在，你亲自来开启我们，引导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次分享十八章的前面这部分，主耶稣被捕了，他这次被捕不像以前他是躲藏，因为以前时候没有到，这次时候到了，这个时候是父神早已定好的计划，是父神定的时候。神真是很奇妙，他使用这些我们跟随他的人，神也使用那些背逆他的人。那么犹大就是他使用的一个反面的人物。我们前面分享过，犹大不是神的预定啊，我们就常常就是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讲，我们特别是刚信主时候不明白的时候，也在想犹大的出现不是神的预定，也不是神的计划，但是神可以使用这些恶人成就神要成就的事。即使是没有犹大的出现，主耶稣一样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这个世界本身是恶的。他们抓捕了耶稣以后，主就告诉这些抓捕的人说，你们找的是我，就让这些人去吧，就让这些门徒去吧。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仍然是站出来保护他的门徒，因为他跟神承诺过他要保护他们。所以这就应验了以前说过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没有，我没有失落一个。也就是说，这十一个门徒是父神赐给主耶稣的，凡是属于主耶稣的一个都不会失落。那今天也是，真正是从神得救的，和神有关系的，肯定不会失落。即使像彼得那样三次不认主，是软弱跌倒，最后一定会起来。那么犹大从始到终根本不是神赐给他的人，他是撒旦那个恶者安插进去的，就是把这个被子撒进去的，所以这些人最后肯定会失落。这里面就有一个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在十五节到十八节提到了彼得第一次不认主，那么当时主耶稣被抓，被放到那个所谓的大祭司，就是已经卸任的大祭司，他们还认为是大祭司的亚纳的那个家里面的时候，只有两个门徒跟着，其他门徒没有提。那么其他福音书里面提的，这个其他门徒都跑掉了。那么一个是使徒约翰，一个就是彼得，因为彼得和那个亚门里面和那个祭司大祭司那些人不认识，所以进不去。那么这个约翰把他带进去，带进去以后，那么看门的有一个女的就说你是他的门徒，这一句话可把彼得吓坏了。彼得当时就承认说我不是。到十九节说，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这个大祭司仍然是前面是亚纳，就是卸任大祭司的岳父。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盘问两件事，一个是关于他的门徒，一个是关于他的教训。那为什么关于他的门徒作为一件事要盘问呢？因为他们要让耶稣亲口承认这些门徒跟着他 有多少门徒，那这些门徒要做什么，是不是要反叛，他们担心这些事。第二件事是主耶稣的教训，那主耶稣这三年多来所讲的所有的话， 那么这些教训有没有权柄？这个权柄是从哪儿来的？有没有权威？这是他要审问的两件事，他关心的两件事。二十节，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这里面就是这个亚纳呢问了两件事，但是主耶稣我们看到他只回答了一件事，关于门徒他没有提。为什么呢？他不想节外生枝，他还在保护这些门徒，所以他没有提门徒的事，而是考虑第二问题。那主的态度也很明确，他做事是光明正大，他说他所教训的所有的教训都是在会堂里面和殿里面，是在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没有在暗地里说什么。那么主耶稣真的在暗地里没有吗？不是，主耶稣常在暗地里来教训他的门徒，这我们前面分享的过程看到的，单独带着十二个门徒单独的教训，没有在公众场合。那这是不是主耶稣说的有问题呢？那主耶稣说的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的意思是，他所教训的无论在什么地方所讲的都是一致的，而且还有是他没有在暗地里讲所谓的危害的一些信息，这是他要表达的。那今天也是我们主内彼此劝勉时候，如果不涉及别的问题的话，我们尽量就是公开的去讲，不要生不让我们弄断人。二十一节说，你为什么问我呢？那既然我在公众场合所有人聚集地方去教训人，这些人都是知道的，有那么多人可以做见证，你为什么还有必要问我呢？你问他们就行了，你可以问他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所以你在这儿多此一举。主耶稣很有智慧，我们仔细去体会他的很智慧的去应对。二十二节，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作为一个差役，他是没有权柄没有资格去参与这个审讯的，但是现在因为主耶稣顶撞了大祭司，这个差役替大祭司出头，就像彼得替主耶稣出头一样，他用手掌打他。差役无且过问，大人就是用手掌去打，实际上是打脸了，这个是不合律法的。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这些差役啊，他仅仅是看到是大祭司代表神的，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在神面前去考虑自己活的到底对不对。这我们今天也不少的信徒也是崇拜某一个传道人，崇拜某一个牧师，这个牧师说什么都是对的，所以就把这个人完全看得好像神一样，而自己跟的对不对不去考虑啊，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这是从这个差役来看的。我们看这个所谓的大祭司亚纳，大祭司亚纳没有制止，我们从这个没有制止这点来看，说明这个大祭司亚纳他是无视神的律法，他应该是精通律法的，他是知道的，但是他没有去制止。我们可见这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宗教徒，是个宗教领袖。二十四节， 亚纳就把耶稣接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他这是这儿又过了 这几招以后，他把他送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仍然是空着解去，还是空着，怕耶稣跑，怕别人可能要救上走，所以这个仍然是用世界的办法 来处理事情。前面说过，主耶稣说了一句话，我就是，周围那些猜疑抓他的人个个往后退，倒在地上，因为是主耶稣那个权柄，那个威严。所以如果主耶稣不愿意的话，他们根本没办法去把主耶稣抓起来的。他现在居然还用绳子来接着去。25节，西蒙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正站着 烤火，这其实是接着前面第十八节开始的。第十八节说，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因为这晚上也越来越深，也冷了。正在这烤火的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这个有人啊，在原文里面是个 多数，是个复数，不是一个人，可能有好几个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可能这几个人都知道。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很干脆，很直接了当，我不是。26节，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那这个人也是当时也在场，他们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那么他看到了彼得削掉了他那个亲戚的耳朵，所以说你不就是那个人吗？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这段我们非常熟悉，也分享了很多。我们看到彼得三次不认主，主没有责备。在其他福音书提到主用眼盯了彼得一眼，但是主没有责备。为什么呢？因为主知道彼得是一时软弱，知道他是一时跌倒，他知道彼得是爱他的，他也知道彼得对他的忠心，所以虽然是彼得三次不认他，这三次这样一个跌倒，但是没有影响主对彼得的重用。那这是主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其实在神面前，我们是什么样的状态，主非常清楚。我们软弱的时候，主也怜悯；我们跌倒的时候，主会把我们拉起来。主允许彼得软弱，允许彼得一时跌倒，但不允许彼得失落。我们今天真正属于他的，他一个都不会让我们失落，他这是不允许的，他是会去保守我们的。所以，主耶稣就借着这个鸡叫来提醒彼得。那么在其他福音书，特别马太福音里面记载，彼得这个时候听见鸡叫以后，他想起了耶稣对他说的这番话，跑到外面去痛哭懊悔。那今天我们也是，当我们软弱甚至跌倒的时候，神的主呢常常借着我们的遭遇，借着我们遇到的环境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候看到对主的不忠，看到对主的亏欠。所以彼得他是那么的爱主，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能做出这些事，他信誓旦旦对主说，别人怎么样我也不会。但是这个时候他由不得自己，环境，所以这个环境啊，对一个人是的影响非常大的。环境可以把人击倒，环境可以造就我们的生命。那么彼得经过这一次这个跌倒，他学到了教训。我们也是常常在环境当中学教训，学功课。所以我们要感谢主为我们摆上的环境， 没有这些环境，我们真的是可能对主的不忠我们都不知道，亏欠了神还不知道。28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很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燃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我们看到把主耶稣抓了以后，首先是抓到了现任的大祭司那里，然后再送到了大祭司该亚法那里。送到该亚法那里，那么比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记载该亚法对耶稣的审讯，其他福音书里面有。那么该亚法又把他送到了衙门，这个衙门就是熊府比拉多办公的地方。为什么把这儿送呢？目的很明确，借着比拉多要杀耶稣。为什么自己不杀呢？下面我会分享。说那时天还早，因为这就是从主耶稣吃完了逾越节的筵席，然后带领门徒去了克西马尼园祷告完，最后被抓，一直到现在，这已经深夜了。叫那时天还早，就是离天亮还早。他们自己这些押耶稣的这些人自己不进衙门，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有规矩，进了外邦人的居所就等于沾染了污秽。那么比拉多就是外邦人，所以他不会踏入这个外比拉多这个衙门一步，如果进去以后就染了污秽，染了污秽以后就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因为不洁净的人是不能守逾越节的，所以他们为了吃逾越节的筵席，他不进去。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说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那意思就是说这个逾越节对他们还没有到，而前面是主耶稣十三章，主耶稣为门徒洗完脚以后就吃了逾越节的筵席，吃完逾越节的筵席以后，然后才就被抓。也就是刚刚这个过去那个晚上的事，那这是不是矛盾呢？其实不矛盾，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可能。一个可能是，就是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可能不是指的不能吃，就是当天的那个逾越节的那个宰杀的羔羊羊羔，因为逾越节一过，逾越节就是一天嘛。逾越节一过，那么紧接着有七天，就是除酵节，所以这个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是可能接续这个逾越节的这个筵席，除酵节去吃这些祭牲，这是一种可能。这种可能性其实不是很大。那么还有另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就是主耶稣和门徒过逾越节用的这个日历和这些祭司不一样。因为当时犹太人有两种历法，一种是犹太历，就是希伯来人延续下来的，还有一种历法呢，是他们被掳以后，被掳到巴比伦以后，那么虽然是过了这么多年，他们有好多人一直沿用巴比伦那个地方的历法，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差了一天的时间，不是矛盾了。所以他们这些担心是不能守逾越节，所以不敢踏进比拉多这个衙门。29节，他不进去，那么比拉多就出来。比拉多是罗马帝国派驻在犹太地的一个巡抚，是管理犹太人的。然后到他们那里就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他们那肯定是包括这个该亚法在内的，该亚法是在场的，因为这个事情太重太重大了，他们一定要亲自把耶稣检押到这个衙门，看着这耶稣被钉十字架。这句话实际上很恶毒，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这一语双关， 一方面说他们已经定了耶稣的罪了，这个耶稣是有罪的，所以就交给你。另外一层意思呢，就是说因为这个人是有罪的，所以你比拉多应该按照你罗马给你的权柄把这个人处死。这也是他们交给比拉多的目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权柄杀人。当时犹太人是被罗马殖民的，他们是有限的自治权，他们什么时候可以把人致死呢？是外邦人无缘无故的闯入了这个圣殿，他们有权把这个人处死，除此之外没有权柄。所以对耶稣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他没有权柄来处死，因为耶稣是犹太人，他们只能交给比拉多。所以给比拉多实际上施压，说我就不把他，如果不是我就不把他交给你。这比拉多呢肯定听着不高兴。三十一节，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比拉多不高兴，不接受他们这种这个高的态度，所以反向他们挑战，说如果那你们自己把他们带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处理就行了。那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三十二节，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因为主耶稣对他的门徒好几次告诉他们预言，说他要被钉十字架。因为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就是犹太人如果犯了罪得罪了神，他们是不能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就对于自己的这个同胞他们可以用石头打死，那么斯提凡是第一个被石头打死的殉道的犹太基督徒，但是他没有权利钉十字架。所以这就应验了他们把这个耶稣交给比拉多，让比拉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是要成就神的一个计划应验。三十三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么这些人其实是把主耶稣接到了比拉多那里，是有一条罪名的，说耶稣说他自己是犹太人的王。那么这些人其实知道耶稣说他自己就是犹太人的王的意思，就是耶稣是弥赛亚，而他们把这个罪名加到他身上告诉比拉多，那意思就是耶稣要在政治上做犹太人的王，要对抗罗马，要造反，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帽子罪名。所以比拉多说，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在我们就看到主耶稣这个智慧，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那些人对你说的呢？意思就是说，如果这是你自己说的，你认为我是犹太人的王，如果是这话出在你口里面的，那么你对这个罗马帝国是没法交代的，在你的管制之下居然处理犹太人的王要起来造反，他要承担责任的。那下面一句话说，如果是别人对你说的，就是这些犹太人对你说的，那么这些犹太人很清楚，所谓的犹太人的王指的是弥赛亚，他们的弥赛亚。下面三十五节，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比拉多是知道的，他在这个地方他是知道 这些律法的，说我是犹太人，我难道是犹太人吗？不是，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是你本国的人，他强调交给我。所以从这里看， 毕拉多清楚了耶稣所表达的意思以后，他不想在王的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那么他下面就说，你做了什么事呢？那出自问你到底做了什么事让他们把你抓过来呢？36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城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不属于，那就是这个来源，就我的国不是从世界来的，因为我的国是与这个世界没关系的。说假如我的国是从这个世界来的，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么跟你罗马这些政府是谁类似的，那我的臣仆是就是属于我的人一定会起来为我征战，就是他那些门徒一定会起来为他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那从这儿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神如何看到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所尽的一个本分，说我们不要参与政治，我们更不要起来去造反去推翻什么什么政府，这个政府再邪恶不是我们去做的事。就像主耶稣对彼得说，舍刀入鞘吧，我们不是靠学习，我们不是靠刀剑征战，我们是靠神。那今天好多基督徒啊，热衷于政治，特别是我们在看到国内的，包括那些教会的领袖啊。前几天我在看到国内一个牧者发了一个信息，为自己参与政治有幸参与政治沾沾自喜、骄傲，真的不认识神。这儿主耶稣非常清楚，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起来征战。正因为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他的所有的臣仆不用起来用刀剑，不会用世界上的方法去做事。社会不公，我们可以把传福音，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37节，毕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当毕拉多听耶稣说他的国与这个世界没有关系的时候，那他就清楚了，他有底了，说这个对罗马帝国不会构成威胁，所以他就放心了，他解除了这个顾虑。那么就你是王吗，其实是想证实主耶稣，再次证实你是不是你所说的你那个国的王，与这个世界没有关系的国的王。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这次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我就是。但是主耶稣 做这个王不是来统治这个世界，他是为真理而来的，是为真理做见证，为传扬真理的，是为了属于真理属于他的人而来的。38节，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他实际上这是随口一问，我们从下面看，他对这个真理是什么他根本不关心。他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主耶稣知道他对这个真理是什么他不关心，所以 主耶稣没有去在这个问题上跟他去回答去回应，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这个指的是在政治上对罗马帝国的威胁上没有罪，主耶稣身上没有罪。说但你们有一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就每逢逾越节的时候按照这个惯例， 比拉多都会为给这个犹太人释放一个他们的犹太人，无论是犯了什么罪的，说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这次提到犹太人王，这儿比拉多所理解的犹太人的王这个意思和些犹太领袖所理解的犹太人王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解释过，犹太人说给加了这样一个帽子，他们想让比拉多认为定这个犹太人王是要造反的，这比拉多是清楚的，不是的。第四十节，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一个强盗。我们从这儿来看，这些犹太领袖啊，他们是熟悉摩西律法，在他们自己个人认为他们是认识神的。前面主耶稣说过，自以为认识神的，反而是杀人的，逼迫神的。他们现在就是做的这样一件事情。他们宁可让释放一个强盗，都不让释放主耶稣，因为他们要定义把耶稣要杀死，钉在十字架上。强盗，其实巴拉巴可能是参与了这个其他的一些活动，是造反的，这是一个杀人犯，可能还是个杀人犯。无论是强盗还是杀人犯，这是属于魔鬼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宗教领袖啊，所谓认识神的人，宁可释放属魔鬼的人，也要把耶稣钉死。这也是我们看到一个宗教的黑暗。说我们现在是信的基督，不是信的基督教。我们是基督教，但是不是宗教，不是他们所谓的宗教。现在有些地方硬生生的把一个基督教改头换面，换成一个没有基督的基督教。无论是什么地方，国外有，国内也有。所以好多教会其实已经是没有基督的教会，只有十字架，外面挂着十字架，挂羊头卖狗肉。那以色列现在这个犹太领袖就是这样一个角色。犹太领袖那是神给他的职分，是教导犹太百姓的，在犹太百姓当中来传讲神的律法的，但是他们现在把自己的权柄拿过来去欺压，去逼迫神的选民。今天的好多教会其实就得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要擦亮眼睛，我们好好的去读经认识神，当我们里面有了真理，我们是属于真理的，我们就会分辨，我们不会被这些表面现象迷惑，更不会被撒旦掳了走。我们只要属于主耶稣，他一定会保守到底。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